那我们就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以弗所书经上的话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让我们借着这经上的话，我们知道你所要的，你所在意的，你所要我们在当中学习的。我也知道你在当中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好叫我们借着这些话我们的生命得建造。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以弗所书我们讲第六章，但我们还是要来把它读一遍。我们从二十一节再读一次，读到第六章的第九节。第五章二十一节读到第六章第九节。好，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更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权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我，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但经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好人习惯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好，那我们上次就讲这一个，那很快我再把圣经的这一个讲的这一段真理呢，给大家一个一个整个你的心整个架构要清楚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就是万有在基督里面成为合一，万有在基督里面成为合一。那是合一呢，基督做头，我们做身体，对不对那么既然基督做头，我们做身体，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分跟自己的特长、自己的功能。因为你身体上的身体，手有手，脚是脚，对不对？所以呢除非万不得已，你不会把脚拿当来当手用那也不会把手当成脚用，对不对？不得已你只好这样所以呢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互相做肢体，大家是在一起配搭，没有谁比较高谁比较低，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没有都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心意配搭的。那么 再来一个，万有在基督里合一的意思是什么？万有在基督里合一就是大家都要顺服，不仅对上帝顺服，也要彼此顺服。所以将来在天国是什么？为什么在天国我们不会再有勾心斗角？因为大家都顺服，而且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灵命操练，就是学习顺服。我们在世界上最重要就是学习顺服。所以如果你说基督徒灵命操练是什么？不是你操练怎么祷告，怎么读经，因为这些都会过去，但是我们操练顺服不会，因为操练顺服才是上帝真正要的。好，所以上一次我就跟他讲，如果要操练顺服，你不能没有对象，对不对？比如说你要顺服，那你顺服谁？好，那你至少要有对象，上帝是你的对象，对不对？可是你对上帝顺服，你就很难学习的。为什么？因为他能力太大了，智慧太高了，是不是？那你当然怎样，你无论怎样你都说啊，我愿意顺服啊，是不是？所以这样的顺服不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学习的重点。真正要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他要我们在一个同样的地位上去学习顺服。所以严格说来，应该这样讲，我们学习敬畏上帝顺服人，这就是灵命的操练，这样比较完整。因为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学习敬畏上帝，那么学习顺服人。那敬畏上帝，刚才前上次我讲敬畏上帝是什么？敬畏上帝是完全服，完全服。所以我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呢啊，上帝说把你最爱的和儿子献给我，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就献了。好，所以不管你认为合不合理，不管你的感情如何，亚伯拉罕舍得把他儿子献上吗？舍不得啊，对不对？自己的儿子100岁才生，养了10来岁，怎么舍得？所以不管你的情感如何，不管你的理智如何，是不是？但你要信得过上帝，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信心是这个，不是说啊，我想通的我来信。对，想通的信很重要，但是想通的信还够不上信耶稣的要的那个信。因为哪一天你想不通呢？那你说我还有感动信，那哪一天没感动呢？所以曾经有个弟兄很可爱，他就说我现在喜欢一个姐妹，我真的很喜欢她。那我说很好啊，这姐妹很好，你也很好啊。然后他说可是我很害怕。我说怕什么？哪一天如果我不喜欢她呢？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他说我现在为什么会喜欢她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她就很喜欢。但是哪一天同样情形发生了，方向相反，我看到他我就没有那个喜欢感觉了，也不知道怎么喜欢，当然也不知道什么不喜欢啊，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大学生，他这个人做事情是不是凭感觉，是很认真的，很认真的。所以他觉得我喜欢一个姐妹，我就要弄清楚我为什么喜欢，对不对？可是你喜欢一个人，你弄得清楚吗？啊，是不是？所以他同样会问这个下面的问题：问，如果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喜欢了，我怎么办？我要诚实跟他讲嘛。啊，诚实跟他讲啊，万一也结婚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所以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上帝要我们彼此的时候，我上次有讲，只要彼此相爱，彼此扶助，彼此这饶恕，对不对？彼此顺服，只要每一次讲彼此，一定要主动，你不能被动，你不能被 理智被动，你也不能被感情被动，你是心智主动，心智主动，知道吧？那你的心智主动从哪里来？从你的位置来，从你的位置来，知道吗？你的位置，比如说今天你是做儿子的，你要主动孝敬父母，因为你是儿子的位置。
啊，
我们下次等一下会讲，我讲现在先讲要主动，所以我讲顺服的时候你不会被动，被动就不是顺服，所以基督徒的顺服要以耶稣的心作为心，以耶稣做榜样，你要主动，主动放下自己，主动为这样思想，主动积极的去想怎么样做才是成就上帝的旨意，记得哦，成就上帝的旨意啊、哦！所以我们在世上基督徒灵命操练是什么，不要忘记，就是敬畏上帝，顺服人，就两个，没有其他的、哦、没有其他、哦、你到哪深山怎么样去修行都没有用，因为你要敬畏上帝，顺服人，要顺服人你就要回到你自己的本位上，本位上、哦、所以啊，本位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讲关系的时候，我要今天就要再讲啊一个要点，就是本位，本位啊。那如果不守本位是怎么回事？我们看犹大书，圣经往后翻，启示录前面犹大书。讲顺服我要讲本位，要不然、大家 会在那里会觉得，人会有一种想法、结婚这么难我不要结婚，生小孩这么困难我不要生小孩，你知道吗、哦、你能不能，你有权利说不吗、哦、对、哦、我们如果从圣经上去看、哦、我们有没有权利说不啊、哦，我们认为我们有啊，这是我的权利啊，对不对？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人会认为这不是你的权利。好、哦，那我请大家来读，从第五节犹大书第五节开始啊、哦，开始。那么呢，读到十一节。好，那我们继续读。
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和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愚昧的行营，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小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鸟指分，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了。
好，我就读到这边。好，我来跟大家讲什么叫不守本位。好，每一个人受上帝造的时候都有上帝给人的本位。那么啊，这个本位呢，上次我讲头的时候有跟你们讲，葡萄树就是结出葡萄来，无花果树就是无花果，就是每个人都有本位。那天使也有他的本位，那天使不守本位讲的就是撒旦魔鬼这些，就是什么？因为他上帝造他，他比其他万有都来得聪明美丽， 有能力，所以他就想要说我比你们高，那这就完了，他就不守他的本位。因为上帝造了人，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上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这万有，那天使就跟上帝挑战，这些人不可能做到。约伯，上帝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什么？撒旦说因为你对他好啊，他才对你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不守本位，这不是他的位置，他的位置不是用来对人发出控告，了解吗？所以天使不守本位就被关在这一个关起来，等关在黑暗里那末日审判就是启示录讲的，以后有机会讲。那我再来讲第七节，索多玛俄摩拉大家知道对不对？就是行淫乱的跟他们周围，然后这些，所以呢，什么叫不守本位？就是一个人离开上帝造你的位置。什么叫离开那个位置就是你用上帝所给你的，按着你的意思，不按着上帝造的旨意走，你就会变成不守本位。所以这边讲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就是用三个例子。污秽身体，上帝造你的身体，对不对？造男造女，造男为女预备，造女为男预备，是不是？但是人却说哦，这是我的身体，我要怎样就怎样。那么上帝给你造主治的，就是上帝安排的位置你上面有你的主人，或者有你的下属，或者有你的父母，可是你觉得你不想这样子对他们，你觉得你把他们拉成跟你什么平行，或者是你觉得你比他们聪明，你比他们好，所以他们就应该听你的。你记得重要的不是是你离开本位，知道吧？你离开你要站的位置，你要站的位置。然后呢这些这里讲说，这些连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事情在跟撒旦争辩的时候，跟魔鬼争辩的时候，你看他还不敢讲毁谤的话为什么？因为审判的位置是不是他可以站？不是，审判的位置不是米迦勒可以站的，对不对？所以即便他知道撒旦是错的，他能不能用毁谤的话讲他？可不可以？不可以，他只说什么主责备你。所以你看米迦勒够谨慎吧，因为那不是他的位置，了解吗？所以这你就可以知道守本位是一个，就是你要顺服上帝把你放的那个位置。好，下面我直接讲三个例子。该隐的道路，该隐大家知道，该隐是谁？该隐是以撒的长子，对不对？啊？不是，该隐跟亚伯不是，该隐是亚当，对不对？亚当的孩子，大长子，对不对？好，该隐呢？为什么该隐被责备？因为该隐走了什么道路？把弟弟杀了，对不对？他为什么把弟弟杀了？因为上帝说你献的我不喜悦。那该隐会觉得没有道理，因为我是种地的，我拿地的出产，上帝你怎么可以不高兴？所以呢他就忘了，他就把气出在弟弟的什么身上，知道吧？所以他忘了，他不守本位。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立他当审判官，知道吧？所以他不走。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以扫也不守本位。以扫是长子，他不守本位，对不对？他忘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没关系，以后你现在不晓得，以后再读
可是单身的人如果没有情欲上面的问题的话，他结不结婚是他真的是他的自由意志。
这个我们以后会继续看。好，我们今天先把本位先讲一下我们的难处。好，再来巴兰，巴兰是先知，对不对？上帝给他当先知，好，他也真的是先知，可是他不守本位是什么？他用先知来赚钱，先知的位分来赚钱，对不对？所以然后再来一个可拉，可拉也是圣经的人物，可拉是利未人。那么呢，利未人当中上帝拣选亚伦做祭司，对不对？然后可拉就不高兴了，他会觉得什么？我们都是利未人啊，上帝你为什么拣选亚伦的当祭司，我们就不能当祭司，我们就要抬桌子，了解吗？他们其他人要抬嘛，对不对？哦，这亚伦可以穿祭司袍在那里献祭啊，那他们其他人就要怎样？收拾帐篷啊，抬桌椅啊，懂吧？所以人是觉得怎样？当祭司比较高，然后抬桌椅就比较什么低，这叫不守本位，你知道吗？守本位的意思是人的意识放进来的，因为你觉得啊，当祭司，在前面啊，这一个献祭啊，代表啊，好像比较高贵。然后你就是啊，要搬的时候，你再收拾帐篷，你就比较什么低。这就人嘛，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嘛，对不对？哦，你就啊，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打扫办公室的，我就怎样，很不重要。所以。啊，每个人都有本位，上帝给的才是重点。上帝要你怎样，这就是你被接受的本位。所以人要守住那个本位，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讲顺服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我先讲一下顺服，就是顺服一定要先看你的本位是什么。那这个本位如果是上帝给你，那你就要守住那个本位。好，守住那个本位。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我们就要守住那个什么圣洁，因为我们身体是神的什么殿，这样了解吗？我们就要守住。那你说身体要守住神的殿，所以人的面对的难处就很大了，人面对的难处就很大。比如说结婚的，你就要守住你在关系上的圣洁。结婚的，你就要守住你在关系上的圣洁，对不对？因为这是你的本位，你的本位。那么呢，刚才Sophie问单身的，你要守住单身的圣洁。所谓单身的圣洁是什么？你不可以在关系上跟人的互动上来让你的身体被污秽，被污秽，这样知道吧？然后不要在心思意念上污秽自己，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至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那么就求主帮助我们，这样了解吧？所以人还是要为自己所做的去做思考，做思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每一个人，所以我上次讲哦，彼此顺服，首先你要问上帝给你的本位是什么。所以我上次也有讲，你是妻子的位置，你是女儿的位置，你是母亲的位置，你是啊这个，比如说下士或上士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他的什么本位，那我们就要在本位上操练顺服，操练顺服。好，那还
这样的话，就说每个人都守本位的话，这就缺乏那个阶级的流动。
不会啊，因为阶级就是阶级啊， 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啊，所以教会还是有长老，教会还是有执事，对不对？国家还是有，所以保罗说为政府的掌权者，我们也有啊，我们还是要尊敬他，人当得的要给人啊，所以还是有。
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嘛，
嘿，
然后他觉得他的主管可能能力不如他，他想有一天要去超越他，然后去，
没关系啊，他就想办法超越他，可是没有超越之前他还是操练顺服啊。顺服并不表示听从，我上次有讲的嘛，对不对？顺服是你在那个位置上怎么为对方考量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老板再这样下去，我工作不保了，那我要自己出来创业，那可以啊，因为没有圣经没有说不行，但你还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不行啊，因为那是你的位置。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把这个本位的关系我很快讲一下，记得我们都有那个本位。那我刚才有讲啊，我们现在的人会觉得啊，我要结婚我不结婚我自己决定啊，我要不要有小孩我自己决定，这个就要打个问号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问过神。那你问了神，你有没有把主权交给他？所以有很多人啊，不生小孩，因为是我决定不生。但通常弟兄姐妹来问我，我就会说你要问神，因为是谁决定的？神决定，因为圣经讲从敬畏基督的心开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不要有。你可以说上帝啊，我真的不敢有，我没有说你不能祷告，我不能说你不能祈求，但是你要问上帝，上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你说我不结婚，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结婚？你要问，告诉上帝，你跟上帝讲，我为了做你的事工，所以不结婚。保罗讲的啊，有人为天国的缘故不结婚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为天国的缘故，那不结婚，上帝如果同意，那你就不结婚了。所以我还是问，
有人需要为了侍奉不结婚的吗？
有啊，保罗就没有，后来没有结婚了。有啊，有一些人啊，
道理是什么？
没有，就是为天国的缘故自愿啊，主讲的。那没有适合的是你认为的啊，对不对？还是你认为，我看都没有适合的啊，那是你认为没有适合，你没有问上帝啊，对不对？上帝跟你说那个你认为最不适合的，我认为最适合，那你要不要？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在基督徒做久了不敢问，你知道吗？我不说神要折磨你，我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是放不下自己，我不敢说是对跟错，有些时候我们真正顺服最重要的，上次也讲顺服是对付谁？
自己
不是对方。我们常常讲对方怎样，不是。所以我们来看夫妻之间的顺服，也是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跟你丈夫怎样是什么没有关系的，你要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下面，为他想怎么样才是真正是成就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记得哦，不是成就他的意思哦。他如果要去做坏事，你不是说好吧，那我就去成就你的坏事，不是哦。你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这样才是敬畏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不，你没有追求，你也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你没有祷告，你也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呢， 啊，当你顺服你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听从神不听从人，如果我们要听只能听神的。但是呢，记得我们总是要谨慎，因为如果我们不谨慎总是用上帝的意思来当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加到上帝的意思上面，这是我们常做的，知道吗？把上帝的话搬出来，其实是想要满足什么？我们自己的意思，那就不行了。不能这样子，因为那是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把上帝扛出来。所以就要当心。所以做丈夫的爱妻子就是用舍己，那舍己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你做丈夫的，你要怎么顺服妻子，就用舍己来顺服。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那么家里的事都是丈夫的事，不要忘记这个事。神一定要找你负责的，因为弟兄你是头，头就是要负责的，你就是要交账，跟上帝交账的。所以做丈夫的记得要用水借的道把自己的妻子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要让你的总是要在当中保守你们自己的身体。所以保罗这里讲28节，丈夫也当照样照基督的样来爱教会，来爱自己的妻子。那么爱到什么地步啊？为妻子要舍己，要舍己啊！丈夫为教会，所以是人所有的罪都归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做弟兄的所有的事你都要扛在自己的身上，不单单是经济，所有的你都要知道，那就是你当负的责的。所以保罗这里讲总要保养顾惜，所以好好爱你的妻子。做弟兄要记得好好爱你的妻子，你不爱 你的妻子，你会得罪上帝，因为上帝把他最爱的女儿交给你。所以好好爱你的妻子，先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这里讲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20-30节。所以舍己，舍己呢，记得舍己是跟你的意识有冲突的时候放下你的意识，这个才舍己，知道吗？跟你的意识，跟你的欲望，跟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期待等等有冲突的时候，你要放下的是什么？我自己的，知道吗？但你做妻子的，你不要拿这一节去要求丈夫，知道吗？读圣经一定要为自己读，你只能祷告说希望他明白这一段，但是你不能说圣经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他要自己愿意才行，不能勉强，知道吗？因为勉强他就不主动了，他就变被动。记得顺服一定要主动哦，你勉强他，他就变成什么？被动，被动就不顺服了，就不顺服。他一定要自己主动愿意，主动愿意。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是我们学习基督跟教会。那家就是最小的教会，家就是最小的教会。所以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亚当神就让他成家，造一个夏娃给他，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的开始了，因为最早的最小的教会就是家。所以人要离开父母，所以这一段人要离开父母，记得跟下面讲的孝敬父母这两个不会冲突。人要离开父母，就是如果你要跟妻子两个人合一的话，那么你要变成一个离开父母的人。什么叫离开父母？离开父母，第一个就是你是对你的家负责任的人，不是你父母要为你负责任，知道吗？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家负责任。所以第一个 离开父母讲的是你要负自己负责任，不能再依靠父母，知道吗？第二个，你要自己为你自己的家做决定，你要为你自己的家做决定，负责任做决定。所以在这边我要提的就是你如果要离开父母，你要记得就是你要成为一个负责任做决定的人，为你自己的家。那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大概现在人比较晚婚，所以人现在的人也比较早学习负责任做决定。但是人在负责任跟做决定的时候会跟父母有冲突，因为父母觉得你的决定不对，你的决定不好，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也要帮助我们自己，帮助他们能够负责任做决定。所以你们做父母的教你们的孩子一定要帮他们长大了可以负责任做决定，这样他们才可以离开你，才可以离开你，要不然他会一直依附你，那你总会觉得很累，那这不合圣经。所以小孩子，我们教育小孩的其中一样是让他可以负责的，让他可以做有智慧的决定，这样了解。好，今天我们不是讲教育小孩，我只是这样先提。那如果你要怎么样离开你的父母，你说好，我现在已经够大了，我可以自己负责任，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了，可是你父母不放过你啊，对不对？他还是一直这个方向带你，所以要记得你要反过来。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我以前讲的，我们在二十来岁之前是父母照顾我们，对不对？等到我们自己成家了，我们开始照顾孩子，所以人生的阶段是被父母照顾，然后自己照顾孩子，然后呢照顾父母，然后被儿女照顾，这就是亲子的四个生命阶段。如果很合适，照上帝的安排，没有意外的话，对不对？这样懂哈？
在以前的传统的话，大家庭的话，那就很容易这样
做到。对。现在还是要这样做，因为我说的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只是我们不像以前这样住在一起，然后不是用规范来规范我们，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你们现在要怎么样可以从被照顾的转成将来要照顾父母？所以你们现在父母还不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现在就要开始转变这个方向，知道吗？所以你们现在就要开始转变方向，开始转变去关心父母。还没有照顾这些，你要先转变，变成你要主动关心父母。记得主动关心，学习主动关心。怎样？
会传长辈图，觉得很烦吧？其实他每讲，我就一直传长辈图，有的是什么弥勒佛、图案，那都是传统宗教的。
哦，那你就要有耐心的一个一个把它这个想办法。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直面对，一直要面对，你怎么样关心他传那个给你，你就不理他。但是你要问的是，你有没有他有没有感受到被关心？我所谓被关心，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是关系上的被关心。 关系上，所以这样子你才可以转换。所以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负责任，他可以做决定，然后他会知道怎么样开始去关心，付出关心，不要让他总觉得他只是被关心的。我们要帮他，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讲。所以为什么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跟教会。奥秘就是讲永恒的事，所以我们夫妻的关系不会到永恒，知道吗？今生结束就结束了，今生结束就结束，但基督跟教会是永恒的关系，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这个有限的夫妻关系来学习操练怎么样将来是一个在天上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样了解。好，最后提醒的一个就是你们一定要爱。保罗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前面讲你们做丈夫的爱妻子像教会基督爱教会，对不对？这边讲你们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再讲一次，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弟兄常常会觉得我已经很爱你了，但是这边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就是讲爱是这样子，如果对方没有感受到，那就蛮可惜的，我不能说不算了，但是就蛮可惜的，对方要能够感受到才行，感受到。你觉得你很爱你的妻子，那要问你的妻子认不认定，知道吗？好，那我们用圣经做例子，我只讲一个例子。耶稣最后在提比利亚海边，记不记得他复活以后，那彼得不是在那边等耶稣，等不到耶稣，他们就觉得很失落，对不对？就去打鱼了，打到第二天天亮了，耶稣在哪里？岸边，对不对？那约翰说哎，那个是主。那彼得一听就觉得很羞愧，就跳到水里面去，然后到岸边以后，耶稣已经把火生好了，他说把鱼拿几条来烤，然后他们就不敢吭声。为什么不敢吭声？因为他们很失落啊，他们觉得耶稣不在了，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啊。他们对耶稣是有意见的，可是他看到耶稣来了不敢吭声，那耶稣就在那边烤鱼。所以犹太人早上吃什么？吃烤鱼。他们当时吃烤了鱼，对不对？烤了鱼耶稣就给他们吃，吃完了耶稣问彼得说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说什么？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所以彼得说的意思就是说，主，我知道你爱我，知道吗？所以做弟兄的要问这个问题，你太太觉得你爱他吗？所以我是对弟兄讲，所以做弟兄啊，所以有些人说顺服很难，但是我要说舍己怎样，我不敢说更难。即使你要爱一个人啊，让对方觉得真的感受到你爱他，容易吗？所以这个就是做弟兄的自己要去思考。那最后讲的一个，你要彼此敬重，要记得我们要能够顺服跟舍己，不要做到最后就觉得好像对方是很什么，很服不起的，知道吗？好像都是要我这样对你，这样不行，你就错掉了。为什么？你又无形中又把自己怎样抬高了。你要一直敬重他，彼此敬重，对不对？这里讲妻子也当敬重，所以丈夫要不要敬重妻子？要，妻子也要敬重。所以你不能在舍己跟顺服当中 无形当中把自己抬高了，不行，这是一直要操练的功课。所以这一段话写得很长，所以圣经里面呢，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罪还没有入了世界，人就要学习顺服。所以顺服是基督徒最重要要学的。所以我前面就讲属灵的操练，向神是敬畏，向人是顺服，我们就学这个。向人我们就是学这个，所以没有人你就不用学顺服了。但不是将来在天上我们要跟所有的万有相处，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都彼此顺服。那刚才这个吴弟兄说有没有位置，有位置也不差，知道吗？有位置也不差，因为位置只是在运作的方便上用而已，次序上用，就是上帝把各个肢体安排在身体上，有没有位置？有。有没有不同？有。但不是用来比大小，只是按着个人的各肢体的功用去运行。所以我们在天上会不会有不同的位置？你记得一定会。但是 会不会有不满？不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像耶稣这样彼此顺服。好，这是第一段。第二个，我们讲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这个做儿，然后第二三节绑在一起，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怎么样顺服父母？怎么样顺服父母？那么圣经的做法就是守住你儿女的本位，守住你儿女的本位，知道吗？因为你就是做儿女的，那你要怎么样守住这个本位？所以你要在基督里听从父母。那么这个跟旧约规定不一样，旧约只是讲你不可以咒骂父母，你不可以对你的父母不好等等，对不对？你要孝敬父母。但新约讲法就不是这样的，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要在主里听从。什么叫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所遵循的是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听从父母，在基督里听从父母。所以在基督里听从父母，那在基督里保罗的意思在基督里讲的是我们就要让基督做主，知道吗？不是让你自己做主。你在基督里听从父母，你就要照基督，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么照着主的话做，照着主的话做。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一节讲起来容易，但是它确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操练。我们今天听从父母是因为照着神的话在做，照着神的话在做。那你会一定会想，那如果父母的意思不照神的话，你要怎么办？所以你仍然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接受，一定要接受，就是听从神不听从人，知道吗？然后记得使徒听从神不听从人的后果是什么？
殉道。
殉道。就被鞭打，有没有？犹太人不是说 你不能再传道，那使徒们说不行，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就被打了，知道吗？被打，对不对？那打了以后使徒还是不听，所以后来就怎样？就殉道。所以你要知道在主里听从是什么。 你就要接受那个，承担那个啊，那一切的可能性的难处，知道吗？你要承担，但有没有反抗？没有，记得没有反抗，就是你要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应该是这样，但他们怎么对我，你就要全部怎样接受。那反驳没有用嘛，对不对？还是有用。
气得要死。
对呀、啊。对，所以表示我们说话要还是要求智慧啊。
这刚好就是我爸妈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全从头到尾都是对对的。
可是他是对对对，只是说我现在不跟你吵，那我走开，我就不理你了。
永远都是躲在后面。
对，但是他也不理啊，对不对？还是妈爸妈看的时候他就回应一下，我不知道了。
就利益要了，就是给个好处要了，他、啊、可能就是要去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开始有技巧性的闪躲。但是我就觉得，所谓的孝顺到底是哪一种是对父母是好的？
所以在这边啊，刚才我讲的，我们一定要让父母知道啊，圣经的话是什么。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讲，我们先把神的话讲清楚，好，讲清楚，然后再讲后面的话。
圣经上真的有他刚刚讲那个例子啊，就是有两个儿子嘛，
对，
一个大的，
对啊，
圣经上真的有
啊。一个说不去，后来又去了；一个说去，后来不去啊。那神说哪一个是听话的？是看他做的。好，所以我们。可是我们基督徒是这样，要记得我们啊，我们可以讲清楚。比如说，父母执意一定要这样做，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只能告诉他，比如说假设不管什么事情父母执意一定要这样，那你可能你要告诉他，我们照圣经的啊神的教导啊是这样，不是你讲的那样。
接近80岁的人有办法改吗？
改不改是一回事。比如说这样子讲啊，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要订婚，对不对？然后爸妈都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一定要合八字，哦，看日子，对不对？那、你怎么办？
先拿钱让买房来，
那就
让
父母去合他啦。
没有啊，
没有合就会很麻烦啦、啊。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合出一个礼拜三，你怎么办？
哦，日期。
对，好，然后民间有些还说几点要入房啊，整整，对不对？
告诉父母说，结婚就是，如果父母没有教我们，以前我们的教那个就是生活环境，如果父母没有教我们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负责任的话，那你就现在可以，
你又遇到高手
了，然后你就，
你又遇到对手，
那你就用你自己的那个方法，然后
他、就会冲突啊。
嗯，就我自己开始，就有自己开始做。我其实我跟我爸妈也有矛盾。
对，这也是冲突嘛，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你如果到节骨眼上才来跟他们冲突，啊，通常就是很难。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你在平常没有事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关心他们，开始表明，让他们知道。好，等到有事的时候再来就已经难了。所以我通常会跟要结婚的弟兄姐妹讲。你要先告诉你的父母，然后翻圣经给他看。安息日是圣日，是神所祝福的，不是你讲的。然后你就告诉他，我们是信主的，信上帝的，所以礼拜六是圣日，最好的日子，你不用再挑了。了解吗？然后你跟他讲清楚了， 然后他还是要去算命，然后你再翻圣经给他看，算命的那些是耶和华所不悦的，会遭到咒诅。好，然后你就跟你爸妈说，你自己，我读给你听。然后这些都讲完了，然后你自己决定，你要算，你要去算，我也没办法。其实这我你知道吗？你要把它讲出讲清楚，但不要讲你的意思，知道吗？因为讲你的意思，他就跟你怎样冲突。那你翻圣经给他看，他会怕，因为他为什么去算命、算时日期？他就怕啊，对不对？那我现在给你看了、啊，你做了上帝就不高兴了、啊，你还是要去做啊。所以呢，啊，你不用替他决定。通常，绝大部分的父母，你给他看了这些，读了以后，他会觉得怎样？
很难嘞，像那个像医生的问题啊，就像你读了七年的医学院出来哈，医生跟那种他自己去坊间抓的那个草药，你有读过医学院的，他宁可去听那个坊间的草药。
有可能啊，因为他自己医不好。
这种观念就很难去
啊、这没办法、啊、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是做科学的啊，可是呢实验做不出来，他还是去庙里头拜啊。
对啊，
可是人，这就是人的问题嘛，我们不能替别人做决定。我在这边讲的是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怎么办。所以记得为什么叫在主里听从，你一定要把主神的话弄清楚，你才可以知道。然后你要讲的时候不要讲我的意思，知道吗？你说上帝的意思，那你自己平常做基督徒就要注意自己的行事为人。
说孝顺，
好，
有孝没有顺，像我就会像他，如果要拿那个自己炖好的中药汤来给小孩子，我的小孩喝，我就会跟他讲说，每个人的体质有热有冷，每个人适合的铁那个药铁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你硬要你的孙子喝下去，
所以你要怎么办？
我没办法。
哦，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意见他不会听的。
所以我就叫我孙子去，妈叫我小孩去跟他妈妈讲。
哦，这样不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就是你就跟他对抗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如果是中医很简单，哦，反正健保卡现在只要付个挂号费，对不对？
那这有什么用
啊？哦，不是，你就去看中医啊。
看的啊，他还是觉得那个太慢没用。
没有，没关系啊，你做了以后，那你就跟他讲啊，哦，那孩子是我的，中医是这样讲，对不对？那你这一帖药我也去问了中医了，是不是？那如果中医说有效，那就吃啊。
你中医就会回你说你敢吃吗？
不是，啊，你就中医讲完了，你就跟他讲啊。那这时候你就告诉他，所以
吃二三十年都没事啊。
啊，没有关系啊，你就跟他讲，我去看中医啊，要不然你找一个中医，我再去问。就是说你永远不要认为，不要让他觉得是你的，你跟他杠上。记得有一些事情他的善意你不要说我跟你杠上，不行。就是说如果他说怎样怎样，你说好啊，那你再我们再去找一个中医啊。
所以搞到后来是我老公吃的。
那就是受不了的人会吃了。好，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讲，孝敬父母跟我们中国人的孝顺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的孝顺父母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观念啊，早期中国人的孝不是这个观念啊，中国人早期的孝不是后来的顺的观念啊，顺是孝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对不对？所以你看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不孝有三，然后呢为什么无后算是顺吗？所以他的很多观念是在变的。所 所以我们比较多被教导是顺，但圣经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第一个前面讲的，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不要忘，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圣经讲什么，要不然就是你的意思而不是圣经的意思。第二个，你要孝敬本身呢，比较好的意思是尊荣你的父母，就是你所作所为是让父母得尊荣，是尊荣。我们是用这个观念，就是你要让你父母得尊荣，得尊荣。所以你所作所为不让父母得尊荣，那么这就是不孝敬父母。所以你要思想的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做让你的父母是被尊荣，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总是要往这个方向。所以我们不是被动的。 我前面讲的，你要怎么顺服父母，你要主动的为父母想，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们，然后你照着神的心意走。所以第一个，你要在主里听从，所以你要在主里，这是重要的。第二个，你要让父母得尊荣，你所做的有没有让父母被尊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所以我们要不要为父母思考，要，因为你要知道怎么样让他是得尊荣的。那么圣经很特别，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说，你照着上帝的话做，上帝就会让你在世长寿，在日长寿啊，长寿是人一直以来的一个观念，就是能够在世上啊，能够这个啊，这个啊，有一个好的生命的长度的时间啊。但是会不会有孝敬父母的人也生命很短？也是有，记得哦，也是有。也是有，因为神的应许不是只有这一条，知道吗？神的应许还有很多条，所以上帝先给哪一个应许我们不知道。好，所以在这里做儿女的我就讲到这边，下面这一个做父亲的，他没有讲做母亲，其实是一样，因为 古时候主要的责任是父亲。所以你看，你们做父亲的只讲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做父亲的，因为你是权威，权柄的代表，权柄的代表，所以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你就要问了，怎么样叫惹儿女的气？不是顺着他的意思，不顺着他的意思，圣经讲的不，这个不是要惹气，知道吗？惹儿女的气有几样，第一个就是你对你的孩子要求不合理，知道吗？因为这样子会让大家觉得说，他会觉得他啊有气没有地方发，知道吗？因为你不合理，不合理，要记得，你要思想的。你们做父母的要求孩子合不合理？那合什么理？你就要去思想，因为在这边比较多的理是常理，常理，因为每个时代不一样，每个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这个时代看你们，那不合理，对不对？用我们这个时代看你们不合理。因为我们走过的是不同的背景。第二个，不要不合理，第一个不要不合理，第二个偏激。偏激就是你做父母的很偏激，你很执意就是要怎样，很偏激，那这样子孩子儿女会有气，知道吗？气有些时候它会发出来，有些时候会闷住，都不好，闷住比发出来更不好，会闷住， 因为闷住他将来有一天爆的时候就关系就坏掉了。所以第二个记得不要偏激，不要偏激。有些父母管小孩就是很严格，那是很偏激，因为孩子不是你，你做得到不等于孩子可以做得到。你要去思想，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孩子一天睡六小时就够了，有些要睡十小时才够。如果你孩子就是八小时就够了，那感谢主，很好带，因为很正常，对。但是总有什么，总有需要睡十小时的。那如果只一个孩子只要睡六小时就好，那你就一直逼他去睡觉，他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但反过来你也很痛苦，因为他不睡啊，他精力充沛啊。所以我说的偏激是蛮难的，你要去思想。第三个就是那一种啊，那个情绪非常暴，情绪非常暴。前面我们上次有讲一个例子，荆棘，有没有？荆棘，做父亲的不要像做荆棘，知道吗？就是你不听话我就怎样发火，要记得你发火你就是荆棘，火发出来是先把自己烧了，知道吗？你一定你的小孩啊不会被烧到，是烧你自己。焰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那么大你不容易烧，荆棘会先被烧。所以做父亲的不要这样，我不是说你不能发脾气，但你要很当心，因为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偏激的性格，很暴的，很不合理的，你要先想好，想好。再来一个，儿女会惹气是偏心，偏心，偏心，孩子会放在心里。好，那很多父母都认为他没有偏心。好，但你说没有偏心是你说的，你要等孩子说的才算数。好，那孩子也不是小时候说的时候算数，长大的才算，知道吗？好，有些父母觉得他没有偏心，但孩子长大我会问他，他会说我爸妈很偏心。那父母就说我没有偏心啊，那我后来了解了啊，比如说大的功课很好，然后父母就觉得啊，一直在夸奖他，因为他功课很好，对不对？小的功课也不差，但就是没有哥哥怎样那么好，所以父母还是会夸奖小的，但呢也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小的就觉得怎样偏心，父母觉得我没有偏心呢，我两个都有夸奖。可是小孩子为什么觉得偏心？
因为他拿自己跟哥哥做比较。
哎，他也没比啊，他父母也给讲了，我有没有拿你跟哥哥比？他说没有。
但是小孩他拿着那个父母对他的爱跟那个小孩子的爱当做比较
的。父母说没有啊。你所以常常记得，
小孩会讲，
孩子为什么会觉得不一样？你要知道哦，当你夸老大的神情跟夸老二的神情一样吗？不一样，那就偏心了，对不对？没有，我只是告诉你们，做人很难，知道吗？了解吗？为什么？因为老大可能资质很好，他就是这样子念，就表现就那么好。老二可能苦撑苦撑才撑到那个成绩，对不对？
那教小孩不用比较啊，那不要比较，学会感恩，他就比较不会这样子。
所以呢，我在这边只是告诉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我虽然讲偏心这些，我们会常常觉得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啊，记得不那么容易，知道吗？哦，不那么容易，所以我才会在这个儿女的教养里面上课，不是跟你们讲吗？你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单独跟儿女约会，记不记得？你要单独跟他们约会，让他们觉得是被你跟你有特别的关系，知道吗？因为你在跟他约会的时候，他可以把心里的话跟你讲。我记得约会是让他讲话，你不要讲话，我不是说你不要讲话，你不要一直讲话，你要听，尽量听，听到有一天他肯讲心里的话，那听你的话讲出来，你不要说啊，他怎么这样想，知道吗？他只告诉你他的感觉感受。
这正常吧，我们家老大是最喜欢说我偏心，因为我们那个老三，我这卢小小，而且我就说老大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那我也是这样对他，因为越大嘛，你对他明白，你会觉得他做这事不合理，可是那么小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他的成长过程嘛，对啊，但老大看一定是不合理啊，对啊，我说那你小时候其实也是这样，
那他已经忘记了，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所以我就说妈妈确实没错，你做一样的事情，两个方法一定是不一样，对啊，但就是因为不一样嘛，年纪是不一样嘛，对啊。
所以总要记得，我们都是要跟啊要不断的用心就好，知道吗？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孩子他会慢慢的，他的观点会改，知道吗？哦，他现在对你有一些观点，对不对？等到哪一天他结婚有小孩，他会有不同的观点。为什么？因为位置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解读就不一样。哦，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以前的人讲说啊，当父母就知道，才知道父母心，对不对？哦，但是我们自己要谨慎，不要偏心。哦，那么呢啊，还有一个呢，不要过度。哦，过度。哦，偏激跟过度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度。哦，太过度。好，所以做父亲的记得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最重要的一样就是你的态度上面，你的话语跟态度，不要让儿女觉得被羞辱、被看不起、跟被藐视。记得哦，你的言辞跟态度，你不能说我言辞没有，你的态度很重要。你的眼神、你的口气、你的语气、你的肢体语言，不要让孩子觉得被你被轻视的、被藐视的。啊，被轻看了都不要，那负面的伤人的心，知道吗？会伤人的心。哦，那么为什么母亲就比较好一点？哦，因为母亲的话比较多。
可是母亲是常常连在一起的人。
母亲比较好的是因为母亲常常会有很多对话，啊，父亲话对话比较少。所以做父亲的要更在意。然后第二个面向是造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养育就是管教，管教他们啊，而小孩一定要管教，造主的教训跟警戒管教他们，但记得不是照你的意思哦，不是照你的心情哦，不是哦，不是照你的命令，不是照主的教训跟什么警戒。所以基督徒的父亲很要紧的，你一定要知道圣经讲什么。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就要问啊，那圣经讲什么？对不对？要不然你就是照你的意思啊。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就你要知道圣经教我们什么。主的意思是什么？要不然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照我们的意思啊，对不对？所以要记得让孩子 怎么样照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最主要的就是你自己要让神的话做你们家的标准，知道吗？让神的话做你们家的标准。今天你这样要求小孩，也同样的话要要求什么？自己，要求自己。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五到九节。所以这是亲子之间的顺服，所以做父母的怎么顺服你的儿子儿女。做父母的顺服儿女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让他们的心被尊重，不要惹他们的气，因为他们是一个人，知道吗？一个神造的特殊生命的人，然后也要用主的话去栽培他们，那这是我们生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对儿女的顺服，对不对？你要帮助你的孩子，那你为什么不惹他的气？所以你要站在他的位置下面扶持他，为他想。所以你刚才讲不偏心很难，对，所以你要常常回到他的位置上去想，去站，去站去想，要不然就很难，很难。然后所以呢做父母的要顺服儿女，做儿女的也要顺服父母，你要主动做，不能被动。
所以顺服不是只有品德，顺服是只有
不是只有平的，
低的
也要顺服。所以对你这边提出来，你看顺服三个例子，前夫妻比较平，对不对？但是父母跟子女就不是了，在关心的方向上不一样，对不对？好，下面那个也不一样，主人跟仆人也不是平的关系，也要彼此顺服。所以仆人顺服主人，我们觉得哎，这个道理很对，可是怎么顺服？所以他这里讲，我们来看第五节。好，第五节前面对儿女的部分，记得我们抄给孩子培养的，我前面有讲，就是要他们能够负责任，能够做决定，对不对？那负责任的部分，你要记得要对孩子有信心，知道吗？你对他有信心是要记得，要让他让他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有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是依靠神的信心，就是你要让孩子知道上帝把你给我，所以我对神有信心，不管你现在表现如何怎样如何，但我对神有信心，知道吗？而不是让他觉得说哎呀，我爸妈这样对我那么看重，我这一次万一考不好会怎样，这样变成压力，知道吗？我不是说压力会没有，但这样就变成他唯一的压力。所以我们跟孩子的时候就会讲，孩子很担心害怕，我们祷告了，我们就要跟他讲，孩子我们不怕，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但是现在父母会说不要怕不要怕，妈妈对你有信心，那谁有压力啊？妈妈对我那么有信心，那我怕得要死啊，对不对？不是这样讲，基督徒要记得我们不是这样讲，了解吗？我们是对神有信心，所以我跟孩子讲，我们交托给神，我们不要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很多细微的地方我们是不太注意的，那我们会觉得很合理，我们很合理就讲出去，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常常要带回到那有些时候孩子会慢慢长大了，会跟你讲很多理，对不对？好，那讲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听，听完了以后你说哇，现在人是这样想，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不过我们下面重要，不过我们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上帝是怎么说，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是照着什么话走，怎么话走。
但是我 比较大广泛的问题哈、哦。我们讲说，神爱世人，然后呢，父母亲也爱他的儿女，然后呢，那个儒家来讲就是仁者爱人，对，人要人心里爱其他的人，那这些都是爱，那他们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差别？
好，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啊，前面记不记得？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因为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那爱呢？爱，我们基督徒讲的爱，跟人讲的爱有区别的。因为人讲的爱是从人做出发点的爱，是人里面有的爱，是人自己认为的爱。那么我们基督徒讲的爱是从神来的爱，是神才有的爱。所以在世界上的人常常说，哎，你们基督徒讲爱人，你看这个宗教也讲爱人啊，都是讲爱，其实记得是不一样的爱。我们讲的爱是我们没有的爱，人讲的爱是人自以为有的爱，人努力的想要去呈现出来人的爱，知道吧？那人的爱是什么？是神原来造人的时候摆在人里面，所以人总有恻隐之心，对不对？那人也有像动物这样子爱他的小动物的爱心，对不对？照顾的心。那兄弟之间也有兄弟之情，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爱，但都不是圣经讲的那一种爱。所以这个爱，我们讲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那舍己的爱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这是从神来的爱。所以约翰一书就讲，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再加一句，爱是从神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讲神的爱，但是我们不经意就会用人的爱去爱人。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因为人的爱的话，人的爱啊，就会人的爱，因为是从人出发嘛，所以人的爱呢啊，有就会看你爱的啊，别人有回馈啊，别人有回应，别人有反应，我们就会怎样，比较开心一点，哎，啊，因为我们的爱是某种程度是合理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爱仔细探究的话，其实是有条件的，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就讲，哎呀，妈妈很爱你，为什么？因为你表现很好，好，所以我们常常是有条件的爱，我们常常是我们的爱常常都是。是有一些东西存在里面的，这是人的爱。但是舍己的爱不是，舍己的爱是一种你相对神的信靠的爱。也不是那一种说我就是爱出去的，其他我都不管，不行。基督徒的爱不能没有信心，知道吗？基督徒的爱是从信心做根基的。我们的爱是从信而生发出来的爱，是要有信心才算数啊。为什么？因为它从神来，没有信心就不算。比如说你跟你的太太讲，我用基督的来爱你，那你要有信心。你的信心是什么？你要依靠神哦，不管后面如何哦，不管未来会如何哦，不管经历会如何哦，你是本着信心里面从神那边得到爱去爱人的。
所以这跟那个我们讲就是说是神是博爱，这个博爱这两字还没办法说明，
没有办法博爱人，还是我原谅我这样说，还是人自己的认定的爱，所以圣经讲的人，你这些人都有爱，就是但是人的爱，你可以为 为人舍命，为弟兄舍命，为朋友舍命，对不对？但是人很重要的一个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爱是从信心而发出来的，意思就是因为信连结于神，神的爱才从我们身上出来，不是人的爱。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不弄清楚的话啊，我们会觉得其他宗教都很好啊，了解吗？他们也都讲爱人啊，对，我不说他们讲的不是爱，只是他们讲的不是我们讲的神的爱，因为他没有信心的成分，对神的信心。所以对神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悔改，悔改很奇特吧，是悔改啊，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呢啊，我不配得救恩，但耶稣却为我死，我们讲的是这种信心。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很容易的爱跑回人的爱，跑回人的爱，不经意我们就回到人的爱。那回到人的爱，我说的它的现象很明显，别人的回应不如你期意的，你期待的，你就心里面就不是很舒服，对不对？环境不如意的，你也会不太舒服，对不对？啊，没有太多果效啊，你也会不太舒服。哎，但是所以这就是差别的地方。
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做到像上帝那样，
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做到，我常常讲我们都是一个管子，知道吗？是神的爱一借着这个管子流过我们。因为我们接下来讲的你就知道做不到了，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看第一节就讲你做主人要不要顺服你的仆人，要不要顺服主人，要像顺服主一样，一样。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你说哇，这个合理吗？好，那我就给你看不合理的。你往后面翻一点点，哥罗西书也是讲同样的话。你看第三章，往后面翻一点点，后面翻一点点，哥罗西书有没有看到第三章？腓立比的后面，以弗所书后面是
往前
。我们这样子啊，
哥罗西书
有看到没？好，第三章哈，你来，我再读一节，保罗讲同样的话，二十一节说什么？你们做父亲的，刚才不是讲不要惹儿女的气吗？为什么？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知道吗？你的孩子为什么没有志气？很可能你做父亲的从小就惹他们的什么气，让他们生闷气，所以不要让孩子生闷气，知道吗？他们没有志气。好，22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就是要怎样，就是要诚心的去听，对不对？那么呢所以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做仆人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去思想，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那个我们觉得这个主人我很喜欢我才听他这个主人很合我的意我才听他，跟这个主人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因为 圣经告诉我们，把我们摆在那个位份上，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操练什么？顺服。我们就是操练顺服，我们就是操练顺服。好，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他在这里，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所以你要怎么样？第一个，恐惧战惊。恐惧战惊啊，我前面腓立比书讲过，恐惧战惊是啊，不是怕主人哦。记得不是怕主人，是怕谁？怕你自己哦，害怕你自己，知道吗？我们害怕自己不顺服，了解吗？不是怕主人，知道吗？不要说哦，我要恐惧战惊啊，因为我主人很凶，不是，跟主人没有关系。你恐惧战惊是怕你自己不顺服，然后用诚实的心，就你听，你还是要很诚实，诚实就是信实，很信实，很信实，然后呢，像你对基督一样。所以我说的，神给我们在世上不同的位份，就是要学习，让我们学习顺服主。然后呢，不要第六节，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不是，我们是基督的仆人，上帝看我们的心。好，所以我们是心里遵从神的旨意，知道吗？不是听主人的话，是你在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旨意走。所以你是因着神的安排，所以你在那个位置上，那么遵从你的主人。所以你要甘心的侍奉，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你看，你要恐惧战惊，因为你要担心的是你自己不顺服。你要用诚实可靠的来回应你的主人，来回应你的主人。那么再来，你要听从他，因为他是你的主人。再来一个，你要甘心，要甘心。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就要这样操练自己。记得哦，神是要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操练我们的灵命。那如果这个主人都很好，你就感谢神，对不对？如果做主人实在不好，你还没离开之前还是什么？感谢神，因为他就给你一些操练，更深的操练。
一个如果这个主人他有些的命令他是违背上帝神的旨意，那你要怎么办？
不听，不听。
对，还是以上帝为主嘛。
对对对对对。我们还是不要忘记哦，所有的听从神不听从人，这是一定到最后一定要把关的哦。就是不管这个人怎么样我们该可以听我们就听，但是呢尽量的听，因为他是主人嘛，对不对？那尽量的听，可是听到如果他要我们做的一些事，但是呢实在是不合神的心意的，那这就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不是有一些基督徒当兵，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听国家的命令？要。可是界限在哪里？违背神的时候，你要不要继续听下去？所以你不听，不听你可能就要承接那个后果。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这样承接后果的。像潘厚华这些，他们就要承接后果。那我们记得，我们还是交给神，交给神。好，第八节，因为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必按所行的得神的赏赐。得神的赏赐，所行的善事得神的赏赐。 啊，这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把这个啊我们的财宝积在天上，知道吧？我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这是耶稣讲的，对不对？那你怎么把财宝积在天上？其实就是看你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行，你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行。其实你照着神的旨意行，你就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的果子就长存，就一直有着。这个就是这边讲的意思。那这个果子长存是属你的，因为你在顺服的事上学习的。那么呢，做主人的他这里讲也是一理，同样哦，你还是要用惧怕战惊诚实的心带你的仆人，知道吧？你还是用惧怕战惊诚实的心，而且要甘心带你的仆人，好好去带他。同样一个理，因为你也是用服侍主的心态来做主人的，服侍主的心态做主人。那么呢，不要因为你有权柄就威吓他们，主不偏待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因着神所赐的位分，在上帝面前交战。
这样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的。
对，每一个人战战兢兢。我说过，不是怕对方，是怕谁？
战兢畏是对自己的。
对自己，其实就是谨慎了。谨慎自己，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要谨慎，上帝把这个位置给我们，对不对？那我们会影响周边的人，我们的说话会影响，我们的做事会影响，对不对？我们是老板，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影响。
这项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会，
随刻无时无刻都要战战兢兢。
所以我们要多祷告啊。所以你面对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如果你是有面对三百人，那你就要祷告三百人了，因为你的决定就影响三百人了。所以主讲，如果你要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了。所以你公司有三百人，那你就想，哇，三百个人都是你要服侍的对象。
不是，我那个假日的时候我去那个就是那边有一个三毛之家，那当然我看了一些三毛的事迹，以前也看过他的小说，那我觉得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他对于这种的同伴啊，然后对于这个比如说他到那个那边的话，他会碰到一些原住民啊，就是对外很好。然后他甚至在修他那个家的时候有一条蛇，他们叫他说不要把他赶走啊这些，他有爱心。我那时候想就说，几乎是有真的不类似这种基督的这种爱心。那可是不能理解的就是说，当然他最后他其实自杀了，觉得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所以我就说，我在想说他那种爱，他某种程度的话是无条件，然后呢是一种无爱，可是它跟上帝的爱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差别在哪里的话，我就不太。
就是人的爱想要成就人的理想。我刚才讲了，人的爱为什么会有这个失落或失望或者怎样？因为人在成就自己的理想，成就自己的想法，成就自己的抱负，成就这些，对不对？然后人自己做不到或者怎样，他会说啊，那我你们要跟我，你比如说啊，就会觉得说，那我们你们要继续努力，大家都继续努力去做。所以人我说的人本着一个信念还是以自己，所以到最后会怎样？最后会怎样？对不对？如果人活得再久一点，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甘地后来是被暗杀嘛，是不是？甘地被暗杀嘛，对不对？暗杀以后，我们就终止在那里了。但是如果他不被暗杀，会怎样？ 没有人知道了，是不是？可是我们用其他人来做比较，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如果他不被暗杀，后面的路会越来越难走。为什么？因为人对他的期待越来越什么？越高。他能不能满足人的期待？不能。所以后面的路不好走，因为大家都把希望放在他身上。所以人是这样的，人就是想有很多的好的憧憬跟抱负跟期待跟努力，人就一直去做。那这样子人就觉得说，哇，这个人已经非常好，对不对？因为他的憧憬很好，抱负很好，努力很好，用心很好，对人都很好，是不是？那我们不能说他不好，他真的很好啊。但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就一个问题问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那耶稣要问的是，上帝给你这个生命是要你做这样子的事吗？因为他可以做这样的事跟上帝完全没有关系。
牧师，你刚刚举那个甘地那个例子的话，记得我以前问过一个问题，我就说，假如说呢，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更长的话，那是可以把他这个思想他的爱呢传播得更远，让信基督教人更多呢，还是会怎么样？那牧师，你常那时候讲的不一定。
不一定，为什么？因为人失望感越来越强，因为耶稣不会照人的意思走，所以人的失望感会越来越大。因为人会觉得你已经做到这里了，所以下一步应该怎样？人是这样想的，可这是人的想法，不是上帝的想法。
让他照进步，但是我觉得他顾念人的需要。比如说那时候不是他妈妈就是去圣殿找他，他说我岂不就是以我
父的事为念？
但他仍然顾念人的，就是他仍然就像把水变成酒啊。其实这也不是在他永恒子民里面的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对。但是他仍然顾念我觉得他仍然顾念人的需要，不是吗？
是啊，
他也是怜悯人
的。对，所以我主日讲台的时候提到信心的时候，我讲的只有一个。主日我讲对不对？记得我讲的是什么？信心是什么？神的怜悯。对，我们信心就是相信上帝一定怜悯。我们信心是因为相信上帝一定怜悯，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吗？好，不是因为我努力求所以上帝才怜悯我，不是，其实是他本来就怜悯。所以你讲的是神一定怜悯我们。好，那有些时候神会实在知道我们很需要他怜悯我们，有些时候上帝希望我们再跨一步，所以他不一定马上给我，有些时候上帝觉得他这样做才会有更多的人蒙恩。那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们一定要回到信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会觉得上帝你我照我的意思这样做更好，但不一定。那我们的难处是我们不能走两次，不能生命走两次，就说上帝我先试这个，那不行我们再退回来，世界再到时间道理我们再走，我们也不能走两次，对不对？好，但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我们虽然走一次，但我们知道神一直在眷顾我们。好，今天我们不论走到什么样的情境，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的怜悯，在现在的这一个处境里面仍然有神的恩典，而且大大的恩典给我。人会失望嘛，人会觉得没希望，但在基督徒里面所以 好，基督山恩仇记里面有一个被关在黑洞里面的长老，然后听到那个主角在那边喊，喊上帝，然后讲的话又很失望，他就讲年轻人，一个呼喊上帝的人不会跟绝望摆在一起，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哦，这很特别。如果你相信上帝，就不应该有什么绝望。好，虽然你在绝望的情境，你在绝望的情境，但你既然呼喊上帝的，就不会再绝望你。
我是你对这句话有感触，那是因为你那个时候
还不是基督徒，
还不是。
只是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当时就在想，对啊，这个人要表达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对啊，一个人相信有上帝，他就不应该是绝望啊。但实际的处境是绝望啊，可能结果也是绝望，可是当下他不会绝望。那后来当基督徒以后才知道，原来处境是绝望。还不是绝望，还是有盼望，对不对？结局是绝望，还是有盼望？好，那么最后真的绝望，最后还是盼望，知道？
绝处逢生就是，
即便绝处不逢生，还是有盼望。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叫真正死，然后死了三天就复活。所以从人看已经怎样都没了，但最后哎，反而是复活。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复活是升到最高点，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讲了，对不对？我们谈爱，因为出于信心，因为出于信心的爱，所以我们一定有盼望。那圣经讲我们的盼望绝对不会羞愧，那为什么我们不会羞愧？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认为，不是我们的那个认为，不是说我就认定不会，知道吗？我认定不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可，就是说啊，把握，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知道圣经讲的嘛，对不对？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不会盼望，不会羞愧。所以这三个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不管结局是如何，结果是如何，这些我们都放心的交给什么？
神。
但是我们人会随着时间会成长，
对。
然后呢，上帝他会成长吗？
上帝啊，我们所谓成长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空间的观念啊，空间的观念。上帝不是成长，上帝是不断的呈现出来，而且他
不是指那种。有形物理的，是说他的思想上面的成长
不会。
可是因为我们看那个在那个比如说是在那个罗西五经里面的话，感觉上帝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他有时候的话还会对比如说那个摩西在山上下来看看他们对那个金主没有那些的话，他还对那些人做一些的惩罚杀害，后来的话那就比较不会了。这个是一个变化，他的成长
不是，上帝做很多事情，圣灵做很多事情是做一次，很多重要的事情他有些地方他会重复做，有些他做一次，特别审判，最后审判的预表都通常做一次，就希望人知道我以后是这样审判。有一些东西他做一次而已，
就不，他的想法其实是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你看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对教会里面的那个，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不是一开始讲七红圣灵吗？记不记得七红圣灵？大家不是把东钱财卖了，把钱财放在使徒的脚前，对不对？有那个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不是把钱财卖了，田产卖了，留一些起来，然后拿出来说这是全部。你知道这个不对的，了解吗？你可以留，你也可以说哦，这就是我卖的，我想奉献的 ，OK， 知道吗？但你不能欺骗。好，他们夫妻欺哄圣灵，结果呢，当场就死了，对不对？那这种事情圣灵做几次？
一次。
一次。所以我每次读到那里，我就在想，如果每一次欺哄圣灵就死掉，那会结果怎样？将会没人了，知道吗？要不然我们都不敢讲话了，了解吗？没错吧？因为我们唱诗歌唱什么？主啊，我全人奉献给你，那就怎样？那七勇圣灵啊，是不是？你说主，我们全心摆上，那就。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圣洁，其实是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知道吧？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借着耶稣来到上帝面前？不借着耶稣，我们早就怎样？没命了，知道吗？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是被他血所洒的人，所以上帝看我们是无罪的，要不然我们到神面前就怎样？我们不可能活命的，因为他是绝对圣洁的神，所以这个就是恩典。圣经是给我们看到，所以神一直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是这样的圣洁，我是这样的圣洁，然后我们真的做不到。所以旧约一直在讲这个，上帝是那样的圣洁，我们人就是做不到。那我们怎么做？怎么可以可能？就是相信上帝的怜悯。好，所以我们讲完了人际关系，记得啊，放在心上，就记得我们在世上就是什么？敬畏神，彼此顺服。在我们每一个位份上都学习顺服，记得哦，做父母的也学习顺服孩子，做仆人的也学习顺服主人，做主人的也学习顺服仆人。那学习顺服，记得就是站在他们的位置下面为他们想，怎么样才是对他们生命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然后我们都是要约束我们的心，所以我才说这是一直的操练，一直的操练。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随着孩子的年纪变化跟成长，我们也一直在调整。但是不要忘了，我们都相信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是本着信心做这些事。所以虽然我们不会，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是都不会做错事，但我们相信神，相信神。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在你的名下成为你所爱的孩子。让我们在现今的世代，我们蒙你自己的眷顾，我们能够在你所给我们的位份上，我们能够守住本分，守住本位，在这当中我们靠着你的恩，靠着你的所赐予的来彼此顺服，来学习敬畏你。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必成就你的所要做的功，让我们总是在这里放心的将自己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